要讲亚伯拉罕的他的生平，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以及他的软弱失败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圣经上所有的伟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都是把他的优美的一面呈现出来，也把他那个失败的一面呈现出来。原来圣经的教导帮助我们学习目睹这些信心伟人的脚踪，跟随他们的脚踪，但是也要注意他们的陷阱、失败、软弱，就成为我们的反省。那我们要先来了解亚伯拉罕的背景。亚伯拉罕是全世界取名字叫亚伯拉罕，全世界取名最多的，全世界将近3亿的人取名叫亚伯拉罕。哎，你们知道有个人叫张思宗吗？他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张。你们听过有个林肯吗？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哦，我认识的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都名字都叫亚伯拉罕。哦，那个非洲人叫 Ibrahim， 那个美国人叫 Abraham。啊，结果我说哦，你的名字叫 Abraham。他说陈牧师，你的发音怎么那么恐怖啊 ？Abraham， Abraham 是希伯来文。我说那是希伯来文啊。他说哦，他们都笑了。好。全世界3亿的人取名叫亚伯拉罕，你知道这个人影响多大？他是 全世界的宗教有泛神论，泛神论就什么都有神，九头有九头公，对不对？啊，七有七头公，啊，低调有低调公，啊，牛调有牛调公，啊，灶有灶棚公，你知道吗？现在瓦斯炉也有瓦斯炉公，哈、哦、啊，还有电视嘛，电视伯。哦，温成武成墨，这个叫泛神论，这样了解吗？什么都有神啊。另外一种是多神论，还有一种叫做独神论。全世界最重要的独神论的宗教，犹太教、基督宗教跟伊斯兰教，都承受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建立的，他们都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是所有全世界有信心的人的祖先，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领受上帝的呼召就凭着信心前行的人。那我们来了解他的地位这么尊贵，那我们来了解他的出生背景跟时代。他出生在米索波大米，米索就是 between， 就是在中间，波大米就是肥沃的平原，就是两河的中间，两河就是底格里斯跟幼发拉底，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地方，8000年前就有文化了，所以他们的文化比埃及文化、比印度文化、比中国的龙山文化跟仰韶文化还要早，所以是全世界最古文明。那亚伯拉罕是刚好是在4000年前的乌尔城那里居住的。好，那我们来了解那个乌尔城。我们想象亚伯拉罕进入那个迦南地哦，大概是从一个穷苦人家进入一个那个，不是，迦南的跟乌尔的文明没得比。乌尔在4000年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提炼出黄金，比现在伦敦的999黄金还纯。他的泥板里面的那个数学的问题，到现在牛津大学跟剑桥大学的教授还解不出来，你就知道他们多厉害，发展多。所以他们的文化、建筑、雕工、艺术、医药、司法都被全世界所称许。所以乌尔是当时最尊贵、最大的一个最富有人的城市，所以那里非常的富裕，是商业跟贸易的中心，土壤肥沃，人文进步，所以这么美好的城市，但是却是拜偶像最严重、充满邪恶宗教的地方，是一个腐败跟残忍的地方。啊，亚伯拉罕就生在那里，而且他完全不认识上帝，他就活在他们当中，这样子。好， 考古，那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家族。亚伯拉罕在那个考古学家发现乌尔的有钱人的房间是65间到100间了。哦，你们家有那么多吗？旅馆都没那么多，对不对？台湾有一个环球大旅社，总共就要24个房间。它环球大的就24个，我们都喜欢夸大嘛。他那个，你知道65个房间，65到100个，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他家的那个能够打仗的壮丁318名，如果加上他们的配偶，那里高级将领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子女就更多，所以他有自己的自卫队，也有自己的武器库，更有自己的军事基地，而他又娶了当时的绝世美人，又是一个冻龄美女，对不对？哦，那么大的年纪，皇帝还要他，哦，这样子。所以亚伯拉罕的社经地位、人生经历是当时社会最卓越的、最上层的，他有丰富的成就跟丰富的资源，这样的人上帝选到他。好，从这里我们再来反省一件事好吗？来反省一件事，我有一次跟那个美国卫理公会的学生工作的代表谈话，跟他聊天，他跟我讲说，哈，原来他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博士，啊，他就出来做牧师。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因为卫理公会的事情，他蛮可爱的。我跟他讲了以后，你知道吗？他连续发表了12个 ，really really really， 因为我跟他讲很多卫理公会的故事，他都从来没听过。他说，一个台湾的一个年轻人。那时候我还年轻了，那个台湾年轻人怎么懂得卫理公会的这么多？好，他们都把最优秀的人才出来当传道，最好的医生出来当传道，最好的工程师出来当传道。那我们台湾是最好的工程师，最好的那个都出来当什么？当县市所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19世纪以来，华人教会的知识分子认为传道没有出息。所以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口才的年轻人都不做主的工，不传讲上帝的道。只有这社会上那个读书不成，然后工作不成、做生意不成、没有出路人才给上帝用。所以华人教会变成一个反智的教会，这是很遗憾的，这是很遗憾的。我当进入校园团契的时候，我们参加亚洲的校园团契的同工开会，菲律宾的总干事是医生，新加坡的孙耀光医生，总干事也是孙耀光，香港的蔡元云也是医生，他们各国都把最优秀的人奉献出来，然后出来做工啊？为什么华人呢？了解吗？实在是很可惜。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呼召最荣耀、最尊贵的人被上帝所用，因为上帝是最尊贵、最荣耀、最聪明的，所以一切的智慧都是来自上帝。所以上帝就选择这些人来为主所用。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祷告？我去德国的时候发现，哦，德国也把那个最优秀人才出来当传道人。去德国的时候刚好他们那个节期，他们那个我去参加那个神父，那个他说，哦，神父没有儿女，他不可能下一代信来当神父。他们都鼓励教会的人为他们的子女的圣召祷告，说，主啊，我的子女，我要栽培最优秀的，被你所用，为我们的子女的圣召祷告。那我希望我的三个孩子，结果都没有人要做。我现在目标在我的孙子，我也希望我的孙子都被栽培的最好，然后有圣召，有圣召。即使他们当了什么工程师，当了医生以后，还是照样出来做主的工，这是最美好的，为圣召祷告。第二个，为我们自己的圣召祷告。你知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召，都是神的儿女，神选召我们。你知道是谁选召我们？万王之王，万子之主，同意吗？你知道谁选召我们？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主，是最尊荣的主。所以他选召你，意思就是他的眼光最好，同意吗？最好的眼光选召你，请问你要不要自卑啊？没有什么好自卑的，你要觉得很感恩，上帝啊，你的眼光真好，选上我，成为基督徒，成为你的儿女。所以， 而且上帝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上帝爱你就爱到底，选召你就选到到底。哦，你从这样的话很感恩，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尊荣，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都要建立一个尊荣的文化，不要互相贬义来贬义去，了解吗？这是选举哦，哦那个贬义到好可怕、啊、一个全世界最优秀的防疫家被他讲成是践踏200,000人的尸体，这样哦，我听了都好难过。 我不是在讲政治哦，我在讲说我们的贬义文化，这种贬义文化很可怜，然后自贬就贬人，然后就是仇恨值那么高。不要，教会可不可以成为另类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最有尊荣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各方面都应该建立尊荣的文化，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圣召。好，我们就进入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这个人蒙召的时候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他是一个另类的人，全无耳的人，都拜各种神明，唯独他这个人。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什么，亚伯拉罕因信蒙召出去的时候，希伯来书，所以他还没有蒙召以前他已经有了信了、啊、他明明是生长在一个那个群魔乱舞的地方，各种诸宗教盛行的地方，他怎么会这样子？而且那个约书亚记24章说他在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大河那边侍奉各种偶像。好，他怎么会觉醒呢？那根据犹太的那个一个叫 Midrash 这个记载，亚伯兰家不但是拜偶像，他的老爸在卖神明、哦、卖了一堆神明，他们整个房间整个府库都是神明。有一天他爸爸要出远门去标售更多的材料来制造神明，结果说哎、欸，亚伯兰你帮我看家。亚伯兰说好，就一看家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进来了、啊、那个人、哦、他家发生火灾啊，写个鬼千古啰啰，然后过来的时候说亚伯兰拜托卖一个神明给我，保护我不要再受火回路之灾，这样了解吗？亚伯兰说好、哦、这样哦，好好好好。他就说哎、欸，这一仙我爸爸说这一仙专门保佑的，都拿给他啊。那个人就拿了付钱的、啊、亚伯兰就嘻嘻嘻嘻，那人说亚伯兰应该也没见经了，笑什么？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都会查哦，被烧的快烂掉了从火中救出来的，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他还会保护你哦。我、哦、那个人说破戒啊，不要买啊，他不买了啊。第二个人呢、哦、全身湿漉漉来说、哦、我们家被大水冲了，我要买一个来帮助我们不要有那个被水再淹到了哦、啊、他说哦，这个是水神。那个人一买了付钱了以后，亚伯兰又笑了，哈哈，你在笑什么？他说这是我们都会的大水茶 Q 来，大水茶听懂吗？那漂流木过来的，他自己都救不了自己。后、哦、那个人说嗯，没见见三八啦，行李行李。结果亚伯兰呢就转过来，哇，被一个那个很巨大偶像打落头，他就很生气，他就想他，他就拿起斧头来把他家所有偶像都砍了碎成一团。结果呢忽然听到马蹄声来了，他老爸回来了，吓死了，我老爸来了，我怎么办？我这个会被打死啊，这我家的生计怎么办？结果他就把那个大偶像那个什么样那个站起来这样的那个两只手穿一个洞，然后就把斧头放在里面。他老爸进来说：“哎、欸，怎么家里怎么搞成这样子？”他说：“你一回家哦，大神小神都打架了啊，其中有一个拿斧头这样打，把他砍碎了。”他老爸说：“怎么可能啊？乱讲话！什么他们打架的结果？他们都是死东西呀、啊！”他们连动都不能动啊，他们连定位都是人安装的，怎么可能关起门来互相打斗呢？亚伯兰说：“吼、哦，爸，你讲的哦，你讲的哦，是你讲的哦。爸爸，你知道他是死的，你怎么叫人家拜呢？这不陷人于罪吗？”哦，他老爸听了又生气又没有话讲。啊，这是米许拉的故事，哦，我用现代版把它表演出来。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他这个人上帝呼召的时候离开本族本家父家，他对于传统的神明拜拜多神论，他有一个反省，有一个思辨批判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宗教跟犹太教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鼓励人为喜爱耶和华律法作业思想，要分辨。耶稣也教导我们分辨，保罗也是教导我们分辨。可是教会里面却有一股逆流，鼓励人家说你就听牧师的，昏倒啊！我绝对不敢讲这种话，保罗也不敢讲。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怎么样？如同我效法基督，对不对？那连我对儿女都说，哎，你要听我的，我都不敢讲。我都说什么？孩子你们长大了，如果爸爸讲的话是合乎圣经的真理，而我又照着圣经的真理行，请你与我同行，好不好？邀请他们与我同行，而不是说你们白啦，听我的啦。是很可。然后亚伯兰先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他有反省力。然后这人一有反省力，上帝就把一个普遍的恩典给他。因为人到上帝的面前来，必先有相信有上帝，并且上帝会厚赐那寻找他的人。信道是从听道来，可是他没有上帝的道怎么办？是用反省的能力，上帝普遍的恩典。我们就知道一间厝一定有一个师傅去的，整个宇宙万有一定有一位背后的上帝来建立的这普遍的信心。所以请你们来反省一下，我们来反省这件事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全无耳亚伯兰的全家族，他们的父母亲所有的都拜偶像，唯独这个人立志不一样。你知道约书亚就学他这一招。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他在约书亚二十四章说怎么样？他说你们要拜埃及那个神明吗？你们要永远被奴役吗？你们这些被奴役的人吃得跟我魔之后群吗？现在的话这样讲，你们就去拜那些奴役你们的神吗？了解吗？你们要拜大河你们祖宗的神吗？你们对祖宗不愿意批判反省，你们要跟随祖宗行吗？还是你们拜这个 原住民的迦南人的神？你们变成从众人格吗？然后最后他做个结论，至于我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他这个观念传承哪里？传承亚伯兰。亚伯兰就说，至于我，你们所有人众人皆罪，我独醒；众人皆死，我独活。你们罪生梦死，但我就是不一样，我成为另类的人。所以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过河的民族，就是另类的人，就是跟整个世俗的标准站在对立面的人。我们敢不敢？我们敢不敢横眉冷眼面对千夫指？我们华人文化最怕千夫所指就无疾而死，怕忧谗畏讥，怕别人讥笑我，怕别人在后面讲我的是非，我们活得很痛苦，养成看人脸色养人鼻息。亚伯拉罕的信仰不，他是个独立人格的人。那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耶稣说，看哪，时候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自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然后耶稣马上讲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那因为父与我同在。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再怎么孤单，那个耶稣基督就在你的身边，耶稣基督就在你的心里，那在你心里的比全世界还大。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像马丁路德讲什么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的立场，愿主帮助我。他一个人面对450个那个天主教的神学博士，他一个人敢抗衡啊？上面是坐了一堆君王诸侯，如果天主教一判有罪，他马上诸侯马上把他杀掉啊。他说 Here I stand，愿主帮助我，如果我讲的话违背圣经，你们把我抓去杀了，如果没有，希望你们回到圣经。 天主教神父组一查，你知道吗？他们吓到了，这个粗鲁的那个日耳曼的神父，我怎么写那么多书啊？他们查了整晚，花了三个月查一下，没有一个违背圣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为世界的未来而沮丧啊，因为乌俄战争很多人沮丧嘛，同意吗？不要为中国而沮丧啊，因为二十大以后很多人都沮丧，对不对？也不要为台湾而沮丧啊，哇，台湾的选举，亲爱的，上帝要兴起人挺身而出，提升进入另一个崭新的境界。大树的扫罗正在会堂里受教，以后遇到大马士革，遇到耶稣变成保罗，了解吗？马丁路德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在受教，结果变成宗教改革。亚伯拉罕在异教的寺庙里的阴影下，好像在果园残喘，但是上帝知道从哪里去寻找他们。当最黑暗的时刻的时候，会兴起一批走天路的人，请问你愿意与他们同行吗？这样了解吗？所以不需要去沮丧啊，花生命再浪费在那沮丧哦，没有意义啊。你专门看世界的阴暗面，为什么上帝的光明面不看呢？你为什么专门看好像挫败面，为什么不看那个得胜面呢？你专门看那个卑鄙龌龊面，为什么不看荣耀面呢？我们人都是选择性聚焦，让我们让上帝把我们眼睛打开。我们昨天在讲到那个小气财神那个人，他就聚焦他爸爸伤害他，把他丢在学校里，可是他却不聚焦他妈妈怎么爱他，然后他姐姐怎么爱他，把他从孤独的学校里面把他带回来。他就聚焦他的合伙人怎么剥削人，哇，做的都坏，可他为什么不聚焦他以前的老板对他那么好？这样了解吗？人哦，选择性，我们对父母都一样。好，我们就回过来，亚伯拉罕领受呼召，他是先有信再过来领受呼召。亚伯拉罕这个呼召是什么意思？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要消极方面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哎，那个圣经的离开哦，不是说他遗弃父母，他老爸被他带着，没有离弃，对不对？没有遗弃。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那个离开不是遗弃。现在的话叫做批判性的传承，我们一面从父母领受，一面从那个我们的国，哎，我们的家族领受，我们的这个本地领受，都没有错，我们都要感恩，因为这是上帝透过他们给我们的恩典，同意吗？但是我们要批判性的传承，批判性的传承，批判性的传承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社区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的文化，有很多的糟粕，同意吗？不要去接受这些。我们要批判性的传承，要披沙炼金啊，我们的文化不行，祖宗家法不可改变，对不对？啊，这里呢，亚伯拉罕说，上帝要呼召他的时候，要他突破家庭的格局，突破本地化的格局，进入全球化。哦，全世界最纯全球化就是犹太人，了解吗？我去犹太有那以色列部长亲口对我们讲了，他说全世界我最佩服就是你们台湾人。我说哈，我在佩服你们呢。他说你们的木瓜什么台龙四号，哦，他都讲出了二十几个。他说你们是全世界改良最好的，很可惜啊，你们没有全球化。你们如果加上我们犹太人的通路 啊不得了，你们台湾的所得起码提高十倍，了解吗？我们现在台湾全球化就台积电嘛，还是日月光嘛，对不对？这些全球化是被你得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离开本地，信靠永生神，勇敢的踏出去。这个有一位清朝有一位宣教士写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素质》，啊，我问我妹妹，我妹妹说对对有，她也看过。她说欧亚整个基督教国家，哦，都要往普世传福音，都往普世去了啊，唯独你们中国人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很奇怪，怎么有这种文化啊？就鼓励他开拓出去。所以犹太人从亚伯拉罕的观念里面就是全球。好，积极的是往上帝要指示的地方去，意思就是找到新的出路， 找到新的生活方式，找到新的敬拜方式，把自己交托在全能的上帝的手中，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引导。第二个，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一国的开国的始祖。你知道他的儿子以撒就是以色列始祖，他的那个大儿子，另外一个大儿子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了解哈？他的那个以撒的儿子以扫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人的始祖，巴勒斯坦人啊，摩押人啊，什么这些始祖，约旦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帝要借着这个成立一个国家，那个以色列国，然后有先知、祭司、君王，然后产生了圣经，借着他产生了耶稣基督，然后救恩就要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成为大国的意思就是使他成为万民的宗保。好，我们再来谈第三个选召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消极方面，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第二，成立一个国家；第三个，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你蒙福。如果我们今天我所有讲道理都把它忘光，这句话记住：上帝选召我们要成为福星，使别人因我们蒙福。这是对华人文化来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翻转，这是颠覆我们的传统。你知道我们的传统是为什么生儿育女、养儿育女，为了防老，同意吗？为了光宗耀祖，是一种工具性的操作。很少人说我生儿育女，希望我的儿女因我蒙福，以至于他也能够使更多人因他蒙福，对不对？啊，我们不是，我们养儿育女就是，哎，第一弯刀得二，本来给他西北料。我说观念很自私哎。请问我们为什么娶妻？娶太太就是怎么样？吼、哦，会高生看，对不对？哦，我们台湾人讲的更有趣哦。子孙哎，那个新娘要进来的时候，人未到颜先到，啊，然后个亚灰团叫做高生团。啊，子孙烫牙关关，生后生中中关，子孙烫牙起起，生尖会人熬过子，听懂台语吗？他说我娶了这个妻子哦，将来哦被他弟赢掉，然后呢他会反乐，会很反，会那个、啊、要怕生，所以我这样会发财，前花园后果园，这样了解吗？而且生儿育女呢都什么样考上状元，哦，龙鳞刀贺德，本来这样可不好啊，这都很自私的，我们的文化都在玩这个游戏。可是我们号称天下为公，结果天下一家，结果是家天下。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从圣经重新塑造我们的人生观。我人生活着，使别人因我蒙福。哎，如果你的儿子要结婚，你跟你儿子讲说：“哎，儿子啊，不要娶一个使你蒙福的、啊，你自己先要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的人，好不好？”啊，对方的那个亲家说：“哎，女儿啊，你要嫁给人，你不要想找那个节省奋斗三十年的啦，有房子有车子啊，有什么、哦、对不对？有产业的、啊，你要使你的夫家因你蒙福。请问两个人都要使对方蒙福，好不好？很好啦，不像我一个亲戚，结婚的时候新郎住那个华王大饭店啊，两边亲家都住在隔壁，然后半夜都起来拿那个女方哦，就拿那个新娘的鞋子，然后就压男方压那新郎的鞋子，说：“我也打你，也打你头壳裂裂，我鞋压你鞋，压你头垂垂，就要把你压下去了。”啊，另外他出来又换那个男方的过来拿鞋子来，我也打你，也打你头壳裂裂，发咒语啊，什么干嘛嘞？结婚就是要占人家便宜，就把他压下去。为什么不能彼此祝福呢？这样了解吗？亚伯拉罕的信仰就是使别人因我蒙福。如果你去上班哦，你希望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犯错犯过别人顶，啊，购物旅游别人请，有没有这么好苛刻的、啊、了解吗？然后位高权重责任轻，我们都想到这些的，这是大陆的顺口溜呢。我的一个学生寄给我的35句呢，我只记得这几句，我就把它删掉了，哇，恶心！为什么不说我去这个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因我蒙福？这样了解吗？我是研发人才，我就为这个公司。 你知道那个林本坚弟兄来我们这边讲到那个他好可怕、啊、他那个他帮台积电产值哦达到300多亿美金、欸、这个人实在是怪才的研究人才啊，他80岁了从台积电退休做什么你知道吗？他跑去清华开博士班、啊、他说我要把我的研发的成果跟我研究的精神传承下一代，一招招120个 让台积电更好。我、哦、这使别人因我蒙福嘛，对不对？这个林本坚教授不是要来我们这边演讲吗？很优秀的人，那个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做？好，我们要使别人因我蒙福最重要的是什么？来，创世纪18:19，我读给你们听。他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那个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蒙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创世纪18:19，换作说上帝这里只有标明，创世纪12只有标明，但是实际的运作的方法就是你这个人蒙福了，你可不可以成为你的妻子的蒙福，使妻子蒙福，使你儿女蒙福，使你的家庭蒙福了以后再使怎么样一国蒙福。哦，曼德拉听过这个人吗？曼德拉这个人一心要拯救南非，他去那个英国读那个法学博士的时候，他有去参观英国的那个一个大教堂下面的那个那些墓碑，那个墓、哦、那个观众，我去威登堡也看到那些这个来，他参加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他说对曼德拉整个震撼，他说那个人说我一生发誓要拯救全世界，但是随着年龄日增，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救我的国家。在年纪越大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没办法救我的国家，我能救只能救我的家族。最后他说，我发现我没办法救我的家族，我能救我的家庭，我愿意用爱、用真理、用榜样来领导我的儿女一起行遵行真理，活出真理。我想每一个家庭都这样，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曼德拉以后那个心胸宽广、愿意赦免，都是从圣经来的。曼德拉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会友，蛮有趣的。他还没有当总统的时候，来台湾到东吴大学参观，东吴大学没有人理他，台湾也没有人理他。结果以后回去以后，当然选上总统。在台湾实在是这个有点可惜，因为他没有地位，只是被关出来。哪里知道这个人这么有好的素质？好，我们回过来。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就顺命出去，有几个特点。我们来看那个这个特点，我们来一起来学好吗？第一个特点，他出去的时候是用一家之主的权威，可信任的影响了全家人一同顺服主，这个好不好？尤其最难的是谁，你知道吗？他要出去最难搞的是什么？我家有100个房间，哇，壮丁318人，那人家家属家来1000人。然后我太太养尊娶优，是个贵妇人，又最美的，最优容华贵，举手投足充满着气质。请问这样的人要跟你住帐篷啊？了解吗？这样的人要跟你出去啊？怎么愿意？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75，哎，撒拉65，他40岁结婚的话，他们中间25年。这25年里面，亚伯拉罕对他妻子的尊荣、爱、榜样，这种让他整个妻子充满着尊荣跟感恩，充满着喜乐，以至于他甘心乐意。这样了解吗？不是勉强了哦，临别一家之主，你不给我出去看看，我就遗弃你啊！讲恐吓没有用了，全部就这样了解。所以，一个住在大宅院的贵妇人，不易离家到较落后的地区，过着清贫的生活。亚伯拉罕的妻子敬畏上帝，顺从温柔，所以他尊亚伯拉罕为主。请问他上帝有没有呼召亚伯拉罕的妻子？没有，他是透过谁？透过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的呼召了，他就把上帝的恩典跟真理活出来， 让太太服，这样了解吗？我看我没几个先生哦，让太太服的，包括我，我现在还在努力奋斗，不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所以男人要建立家庭，活出圣经的教训，有爱跟榜样做权威，有顺服真理做权威。所以保罗在讲以弗所这第五章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有没有那句？前面那一节是什么？你们当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请问做丈夫的有没有敬畏上帝？太太最知道，同意吗？他有没有顺服丈夫妻子的劝诫？太太最知道，了解吗？所以哦，我听一个师母讲说，如果牧师愿意多听一点师母的话，那个牧师就很成功了，就不会那么失败了。我跟师母讲说，你在讲我吗？真的，学习彼此顺服。好，他也影响了他的父亲，一他跟他出去，哦，这个见证多大，这个见证多大。我们都以为我的爸爸妈妈不高兴，他们不喜欢哦。我在高雄牧会的时候，我们一个会友，他的爸爸死了以后，他就赶快说：“牧师，我要受洗。”我说：“为什么？”“我爸爸死掉了。”我说：“为什么？”“因为老人家不高兴。”我说：“你既然听到这么多了，为什么不跟你爸爸传福音，或者我带牧师去跟你爸爸传福音嘛？啊，等你爸爸息息耶，这恐惧嘛，不需要。当然，年轻人哦，只顾自己的事业享受，只顾自己的家庭。”不愿意陪老人家聊天，所以老人家要出去哦，他很害怕，他宁可锁在家里的故里，因为那边还有亲朋好友，这样了解吗？我要我爸爸来台北住，他也不愿意；我妹妹还要他，他也不愿意。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都在上班，我怎么在那边独守空，独守空房？好，亚伯拉罕没有放弃责任，他连他罗德也带去，他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愿意负担一切责任，用自己亲生儿子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神的呼召使他蒙福，所以他是整个全家这样出去的，很美很美的见证。第二个，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犹太人最大的特色。来，全世界四大创投国家，你们知道哪四个吗？第三个叫做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了解吗？第二个美国，第一个哪里？你们想得到吗？第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敢冒险，敢冒着危机，敢冒着苦难，面对不可知的将来。这亚伯拉罕典型的啊，我们要出去，不啦，不要啦，会怕怕啦，你会受苦啦。我们苦不能苦孩子，犹太人刚好相反，犹太人认为苦就要苦孩子，但是我要给孩子最好的。上礼拜有一位那个我们家庭工作坊有一个问我说，牧师给他们什么最好的？我们台湾人是给孩子最好的享受，他们不是，他们是给孩子最好的机会，这样了解吗？哎，你钢琴弹得好，你又对钢琴有兴趣，我给你机会聘最好的老师，我花这么多钱帮助你成全你，给你最好的机会，这样了解吗？我们应该给儿女最好的机会，但是成全他吃更多的苦难，使他的 AQ 很强，那就是那个逆性商数强，一强起来他就面对逆境就打不倒，打不死，打不退，然后就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变成弹跳的人生啊。我们的文化说，哎，别赛别赛，一失职怎么样，成千古恨啊，再回头呢，百人生，对不对？所战就什么，终战就死光光，那么可怕吗？讲这些恐怖、这些恶心的话，那犹太人就是这样子，了解吗？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那318壮丁啊，他说：“哎，你们背着东西去哪里？”他说：“问老板。”结果问前面的那老板呢？问老板，每个都问老板，最后去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问老板，因为上帝叫我出去的，我不知道在哪里，敢这个冒险。今天求主赐福我们，恩待我们。”亚伯拉罕就进入一个尊贵的地方，到了旷野，到了沙漠，到了迦南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苦苦儿女啊！上帝也让他儿女受苦。请问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有没有受苦？ 有了苦在死在十字架上了。请问亚伯那个保罗顺服主的时候，往外邦去传福音，有没有受苦？有啦。那唯独华人不让孩子受苦，结果我们的孩子就变成苦不起，苦不起的人就变成一世人苦不了。为什么我们不让孩子越苦就产生尊荣，然后越苦就越有荣耀啊？不是啊，啊，大陆那红二代、官二代，我看着真的很辛苦。我们东吴一个教授，他太太做房地产。他说吓死了，有一个大陆人就用650万美金的现金买他的房子，买那个房子650万呢，那多少钱呢、啊？比佛利山庄哦。他说怎么有这么有钱呢？才30岁而已。求主怜悯我们。好，从亚伯兰这边，我们一起来学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的信仰、你的顺从怎么样？你愿意顺从上帝的恩召吗？你愿意知道说，主啊，你的恩召没有后悔，你在我身上这么尊荣，我应该把我的恩赐不要埋藏起来，大胆出来服侍。主啊，你给我那么多的产业，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应该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一起侍奉主。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愿你的恩召经历到我的世世代代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恩召没有后悔。主啊，恩待我们，从亚伯兰来学习领受恩召，凭信前行，成为福星。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